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转眼之间，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的聚会，不知道大家这几天的收获怎么样？其实，在我们人生中，有许多的事情，它是重复会发生的。圣经上以弗所书第4章15节，保罗告诉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他说是 in all things，就每一件事，不管大事小事。我们都可以长进，当然也包括了这些常常重复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不能把一些平凡的事或是重复做的事情习以为常，而是要在它每一次发生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比从前更进步。我们怎么讲话，怎么做决定，怎么使用我们的时间？那尤其像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近前的生活，包括了唱诗。读经、祷告、聚会、传福音等等，都是我们常常会做的事情。那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常常聚会，常常唱诗，常常听到，常常祷告。但是，你看我们很多的时候唱的诗歌还是同样的诗歌，可能听见得到的内容也可能是同样的道，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懂了，真的进入了？而且真正的活出了所听见的道，所以有一次有人问师布真说：“你为什么说你讲道要讲20遍？”师布真说：“因为我前面19遍看大家都没听懂嘛。”听说林道亮老院长他曾经说过，任何一篇的信息，如果你不听他个30遍，不见得真的懂可能在理性上。在知识上，在道理上，我们都知道了，甚至可以重复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被这个道来改变了？真正的进入了主的话中，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那这是很大的挑战哈 尤其我刚才引用的这一节经文，几乎所有的英文翻译本都说，不仅仅是凡事长进，而且他说是要长进到基督里。中文翻译做"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英文是说 "grow into Christ in all things"，要长到基督里。换句话说，每一个的长进不仅仅跟基督发生关系，是要 in Christ，而且是要 into Christ，是要长到基督里，长到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里面能够被神数算的算着数的侍奉，这个是我们的挑战，所以。聚会是这次拆团大会马上就要过去了。那我相信，大家都有收获。那么我们就希望这些的收获能够真正的道成肉身。好，我们不光听了，让它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它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不然的话，昨天怎么过，今天怎么过，很可能明天也会怎么过，甚至未来的1年、10年，我们还是。同样的 lifestyle 生活的方式优先顺序的使用都是一样，没有改变，那就很可惜哈。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可能像圣经上说的，好像是在绕行一样虽然好像在走路，虽然好像在往前，但是就着真正神旨意的往前，就着真正生命道路的长进，我们好像只是绕行，并没有真正的往前所以说要来就来真的哈，一定要让主的话。圣经神给我们的托付在我们身上都是真实的。那么今天是我个人信息的第三题呢，我是要讲到完成神使命的使者，怎么样子？不光我们在这里能够彰显基督生命，也能够充满圣灵的能力，而至终我们能够完成神圣使命，那这是我们的挑战。其实从广义来说，所有的人都被主赋予了使命。有一天也都要为着这样子的托付和使命向主交账的，这样子的经文圣经上到处都是哈，非常多。然而，我们被赋予使命，并不代表我们都具有使命感。请大家注意哈，我们都被赋予了使命，但是并不代表都具有使命感，更不表示我们是忠于这个使命，而且完成了主所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所以今天的第三堂，我们的主题是要来讲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一个完成神圣使命的使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 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熟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将分三个方面来分享今天这个主题。首先我们会讲到成为一个福音，我们身上福音的使命，传福音的大使命。那这是每一次差传大会或是当教会在推行宣教事工啊，有宣教日宣教月的时候，我们最常注意的一个使命啊，的确是一个大使命啊，就是要把福音传给所有的未世之民、未处之民、未得之地，全地都是我们的宣教工厂啊，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都需要救恩，都需要能够真正的回转归向神。接着我们会讲到见证的使命，那这是我们平常在宣教大会或是我们在推动宣教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比较忽略去强调它，不是不讲哈，有时候比较忽略去强调它。其实见证的使命是仇敌所更怕我们所拥有的使命，它也是能够让福音的使命能够更具体、更有效落实的根基与途径。真正在这里为主在生命里面做见证的时候，其实它帮助福音能够更具体、更有效的被传扬、被人接受。那么最后我们会用使徒保罗他怎么样子能够忠心的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啊，完成使命，作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我们现在底下来看第一个福音的使命哈，我们先读彼得前书2章9节彼得在这里讲说，唯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目的是什么？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这是从彼得前书2章9节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哈。那么在我们讲第一堂的时候，我们说要成为一个彰显基督生命的使者，在那堂的信息里面我们特别强调了基督乃是福音的中心、目的和内容。我们也特别在那里提到了在基督里我们不仅仅成为新造的人，有份于基督伟大的生命，同样的在基督里面我们也成为了基督的使者，带着基督大使尊贵的身份和使命来过新造的生活啊，这是我们第一堂里面很重要的信息。特别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们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那我们很喜欢这句话，常常用这句话，但是我们忽略了当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得到了基督的生命、伟大的生命之后，我马上接着他就讲，我们也是成为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 for Christ， 成为基督的大使。大使都是被差派的，是有使命的，是代表差他的人啊，去到这个外地的。所以今天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就是带着基督大使尊贵的身份和使命来过新造的生活，来完成他所给我们的托付。所以这个伟大的生命跟神圣的使命这两件事，伟大的生命、神圣的使命是给所有的基督徒，所有主的门徒。彼得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他特别强调这个目的，为的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不是只是叫我们蒙了这么多的恩哈啊，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啊，被神摆在他的国度里面啊，让我们有一个君尊祭司的这个身份和角色。但是其实他很重要的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整个蒙召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啊，被救赎的目的，就是要来宣扬啊我们所信的。所以最有效的福音 不仅仅是要以基督为中心为内容，也是基督生命和爱的流露。所以这个保罗也提醒我们，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而且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换句话说，就是让人不仅仅听见了福音，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福音，看见福音改变的大能。人人不仅仅听见了基督，也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他伟大的生命和他爱的流露。所以为什么说希利尼化的这些外地的人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跑来找腓力，他们的请求就是，先生，我们要见耶稣。因为人里面需要，真正需要的是耶稣啊。所以我们平常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急着和人辩论哈，不是说我们要妥协，不是的，而是我们不要急着只是在理性上去跟人争辩，要让对方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真正的关心，真正的爱，也让福音或是救恩带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和永生的把握能够让人感受得到，看见我们跟世人不一样，让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感受到基督他的生命和他的爱，感受到救恩的真实和喜乐。以前我看到一个小小的见证在一个大旅馆里面在开一个什么特别的聚会，那么参加的人这个有个年轻的孩子，他身上挂的一个牌子写说你问我 ask me 哈，就一个别针挂在这里，一个年轻女孩子。所以当她坐电梯的时候所有人坐在里面，然后她身上挂了一个牌子 ask me 那么别人就说问你什么呢，她说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平安这么喜乐啊，那人家就问她说你为什么这么喜乐，她就说因为我信耶稣哈，就是想尽方法的流露，想让人可以了解。我在纽约开刀住在医院的时候，很多病房的人都是长癌症的哈，因为我肿瘤很大，在纽约那个 Sloan Memorial Hospital 是全世界很有名的癌症中心，很多的病人都是末期，鼻子插的管子，身上这个化疗放疗都是很愁苦的，但是里面有一个服侍的年轻的孩子哈，他帮人家推轮椅啊，送东西，他每天都唱歌，很喜乐。有一天在电梯里面，我碰到他，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乐？他说因为我信耶稣，哈，耶稣爱我。我说太好了，我说我也是个基督徒，我说我每天看到你那样子，我就很感动哈。在他身上有一个传染性，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喜乐，充满在这个年轻十几岁的孩子，在医院里面打工的孩子。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进出医院好几次，看到很多的病人真的抓住机会跟他们传的福音，看见他们里面真的需要，他们里面真的需要耶稣好几个都是在我传完这个没有多久哈，他们因为很大的手术或是因为癌症，他们真的走了不是因为传福音叫他走哈，他们的生命就是到了这个阶段，他们里面需要耶稣。服侍主这么多年，多少破碎的家庭，破裂的人际关系多少人人生觉得枯燥乏味沮丧害怕忧郁，弟兄姊妹，我们要把福音真的是不光口传，能够真正的让别人感受得到。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这个大使命的给我们的大使命他在这里特别说到这个天上所有的权柄，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所以他说你们要去要去传福音给万民的听。所以我们在这里在这个大使命的里面，我想我们都很熟，那我们需要再次强调的就是这个大使命是给所有主的门徒，所有的基督徒。所以广义的来说，所有的人都被主赋予了这个大使命，有一天都需要向主交账。所以我们不光去传福音给他们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且 主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主给我们所有的神儿女们，给众教会的一个托付哈。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需要去向主交账，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使命并不代表我们里面真的有使命感。我在第二堂课的时候，第二堂信息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具有使命感，都是在他碰到困难、考验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就显出来。平常看不出来，有责任感跟有使命感好像也看不太出来，但是当他真正碰到困难、碰到考验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就显出有没有使命感。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四世纪当基甸在那里呼召神的百姓起来面对米甸大军这是一个属灵粮，这是一个粮食的争夺战。每一次他们撒种之后，米甸大军就像迦南人，他们就像蝗虫一样，这个海沙一样的无数，要来破坏他们所有的田产破坏所有的地的出产，所以他们根本没有粮食吃的，都要躲起来。所以这个时候神呼召的米甸基甸让他起来带领百姓们来面对这场征战。你看全国照着出埃及进迦南，照着约书亚打天下的时候神的百姓应该有600,000大军，但是对神家有责任感的人，当基甸呼召的时候出来的32,000个人，等到基甸神说太多叫他们一些回去，所以基甸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人害怕的可以回去，因为害怕就是讲到那个代价的确大，因为米甸人跟这些仇敌多得像海边的沙一样，所以马上有22,000人回去了，剩下10,000个人。主再一次借着另外一个方式淘汰，这不是我的话题就剩下300个人。这300个人不仅仅有美好的生命，很警醒，而且他们是带着使命的，一个不妥协的使命。神可以用这300个人把整个多如海沙的大军全部给打掉。所以使命感我们很需要借着纯净的生命还有圣灵的大能，才能够不住的增长，才可能不妥协的来付出各种的代价，来应付万变的局面，来应付这个世界各种各种的挑战。我想这次的疫情也好，美国的天灾山火或是各种族群的对立各地的淹水还有气候的变化，世界真的天天都在变，各式各样的挑战，我们个人家庭都在面对挑战，孩子们去学校我们都在担心，对不对？整个世界变了，一直在变，而且快速的往下去，所以我们需要真的上头来的能力托住我们，一个真实的使命感在这里，让我们能够来面对所有的挑战。其实不管意象或是使命，它都是生命，真实的意象跟使命它其实是生命，它是会不住增长的，因为所有真实的意象其实是来自于神，来自于天上。就像保罗说的，我故事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神给我们一个开启，一个看见，然后呼召我们，吸引我们，而且控制了我们一生的生活、言行和侍奉。所以真实的意象一定会带出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因为你知道那个荣耀，你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你看见了神的心意。所以一个真正具有意向和使命感的人，困难、考验和代价其实不仅不会消灭他的使命感，反而他像柴火一样会使火越烧越旺，会让我们这个人越战越勇，使命感也会变得越来越深刻而且强烈。当然并不代表我们不会软弱不会担心或是不会有一点起伏，但是那个使命，真实的使命，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会长的。反而这些环境不仅仅不会消灭，反而会让这个圣火越烧越旺。所以这个使命，大使命是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所赋予门徒的。尤其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之后圣经就用所以这个具有因果意义的连接词 作为大使命的开头，他就引进了这一段有名的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所以大使命，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大使命是建立在基督死里复活、升天得胜的根基上，是一个这么伟大的根基，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而在这个时候他差遣我们。所以大使命不是凭着自己，凭着自己的有限、自己的软弱、去面对，而是他是已经建立在一个基督死里复活、升天得胜的根基上。换句话说，我们是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上，支取基督得胜的生命和能力，来经历得胜，并且活出得胜，来完成这个神圣的大使命。一切都是从他来的，都是在恩典中，都是在基督已经赢得的、已经做成伟大的救恩上。所以福音的使命要能够有效的完成，我们不能忽略刚才说到的这两个的根基。第一个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着的新造的生命，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要能够真实的活出基督、流露基督、成为基督伟大的生命和爱的见证人。第二个，要站在基督得胜的根基和权柄上来宣扬福音，因为福音乃是我们跟圣灵同工，一起在这里高举基督，一起在这里荣耀神。所以我们靠着基督得胜的生命和权柄，靠着他所赐给我们圣灵的大能，我们来捆绑、来赶逐魔鬼一切的作为，让神的旨意通行，而且最终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瞎眼可以看见，告诉他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在基督里神有伟大的救恩要赐给我们。底下的两节经文也再一次强化了这个重点，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他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但是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把人的心意掳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哎呀，这些经文都多宝贵，对不对？让我们看见是靠着神的能力，不是凭血气的，不是凭我自己的，而是神已经把这个可以胜过仇敌、攻破坚固营垒、能够把那些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都可以攻破，把人的心意全部夺回，让他顺服基督。马太福音十八章是我们更熟的，十八节到二十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多么大的权柄！接下来又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多大的权柄！祷告的权柄，让神旨意通行的一个权柄赐给的教会。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主同在的应许。多宝贵啊！其实是基督徒不应该怕鬼哈，因为鬼才怕我们，因为我们身上带着神的权柄，带着圣灵的大能，带着基督的名在我们身上，而且有主亲自的同在，是应该是鬼怕我们的。所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简单的相信主照着他的话，他跟我们同在，这是太重要也太安慰我们的应许。虽然看不见他，但是知道主在这里。有一次我要去传福音给一个很刚硬不肯信主的家庭哈，这个人的父亲是从小就过给菩萨当干儿子的。弟兄姊妹，那天我要进去之前，我们在那里祷告说，主啊，不是我们来传福音，是你自己要来传福音，我们不过是陪着你来，我们不过是你的器皿。哇，祷告完里面充满了安慰和力量，是主他亲自要来的，只是透过我们。所以相信主的同在，然后呢，在主的同在中，我们借着祷告奉主的名在这里捆绑所有魔鬼的作为，也让圣灵借着祷告，让圣灵在这里预备感动人心，释放那些所有被捆绑被掳的人，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福音乃是神的大能。不管他的眼见结果是怎么样，他甚至不信，他甚至把你赶走，没有关系，福音只要被宣扬，神的大能就已经彰显在那看不见的灵界里面，在那看不见的这个范围里面，福音的大能已经彰显了。早晚有一天，这个人神的时候到了，他一定要得救的。耶利哥城，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绕城，没有事情发生的，连一颗石头都不用掉下来。但是所有属灵的力量都在累积，所有仇敌的力量都在瓦解。主的时候到了，啪 ，collapse， 那么大的耶利哥城，高大坚固的营垒都要垮下来。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要怕，只要信。啊，我们传的福音是真福音，而且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好，所以不要怕哈。不管眼见如何，只要传就是得胜，具有神大能的应许。马太福音24:14告诉我们，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在这里我们简单提一下，我们传福音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和动机哈。一个，我们是为着父神的心，还有基督舍命的大爱。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主不愿意，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而且主耶稣已经流血舍命，代价都已经付了，不得白不得，这么伟大的救恩。好，所以我们要体会父神那个爱的心，父亲的心。浪子的比喻就是在形容这个，对不对？ A lonely father, lonely God, 但是充满了爱。孩子走的那一天，这个父亲天天站在这里看着路的尽头等孩子回来。第二个是为着罪人的需要，不仅仅人让他今生就能够脱离目前的这些痛苦、虚空、沮丧、恐惧，看到很多人真的需要耶稣，巴不得让他活在一个新的境界里，活在救恩的平安和喜乐中。但是也是我们也是为了不要让他将来还得去面对永火的审判和沉沦，太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常讲一句话，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他今天如果不信、拒绝甚至反对，因为他不真的认识耶稣。当我们真认识耶稣的时候，没有人不要耶稣，没有人不爱耶稣，没有人会 不来跟随耶稣。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人，不是吗？所以要抓住机会来传福音。好，然后我父亲每次坐火车以前，他一定祷告，今天坐在我旁边的是谁？主啊，求你先预备他的心，让我可以跟他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要，这是为了人的需要，为了罪人。第三个，刚才我们刚刚读过的马太福音，是为着神旨意的完成。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所以传福音竟然跟时代的结局、跟神永远旨意发生了这么直接的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托付这个轻看的托付和责任。好，所以这是我们真的需要在主人面前往前的。啊，这个曾经有一个基督教团体做过一个统计，在美国过去这几十年教会的增长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他说85%的教会没有成长，甚至是负成长，14%的教会是因为 membership transfer， 好像那些 mega church 或是设备各方面很吸引人的教会，就把很多那些游走的或是对教会不满意的人吸引去了。那么并不是真正国度的扩展，并不是新得救的人，而是所谓的会员的转移造成教会人数的增加，占了14%，只有1%。的教会是真正的成长，不光借着传福音，借着教会的造就，让教会能够成长。所以这个数字希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钟也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使命。我想在欧洲的情形可能也不见得会比美国好到哪去我们都需要起来好好祷告。尤其全世界还有30多亿的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还有3000个左右的未处之民未世之民，他们这些 unengaged unreached 的 people group 我们需要起来来结合众教会的力量，还有现代的科技，能够跨越好像时空一样，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跨文化 跨种族、跨语言、跨代沟的重大使命。所以这个福音真的不是可有可无，像保罗说的，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如果甘心做这件事情就有赏赐。而且他这个人整个的人不光是责任给他，他就是一个充满福音爱跟火焰的人。他说像什么样子的人我就做什么样子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福音的使命上不亏欠，将来能够交账。第二个讲到见证的使命，我在开头的时候曾经说过，见证的使命是我们在平常讲使命的时候比较容易忽略的。其实它是仇敌更怕我们拥有的使命，它也是一个能够让我们的福音的使命能够更具体、更有效的、更容易的被别人接受，让这个福音的使命能够更有效落实的一个根基和途径。有福音的大使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要帮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得救的人能够早点接受救恩，然后我们进而要使他们成为委身的基督徒，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的意义有一个就是 follower， 就是跟随者。说的更具体的一点，就是因着他们跟随耶稣而能够被改变，到最后能够像基督的一般人。所以门徒的意思就是叫我们起来跟随基督、效法基督，以至于我们能够彰显基督。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换句话说，不管是个人、家庭还是教会，它不仅仅大使命是叫我们帮助人成为得救的信徒而已，而是进一步的让他成为基督的门徒，成为基督的跟随者，然后再进一步让他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耶稣基督伟大生命的见证人。在主观的经历上，他们因着常常活在主的同在中，不仅仅见证了主的同在，也彰显了他荣美的生命。所以当有不信主的或是还没甚至已经信主的人，只要真正来到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充满主同在、主生命见证的教会，他能够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而且他也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好像看见了主的荣美，这个叫做见证的使命。有一次有福音朋友来到我们教会他回去以后就去跟他的女婿说他说你要跟我来教会。他说因为他是练气功的人我对气功不是很了解。他说他练气功的人，他说他一进到我们的教会，尤其在聚会的时候，他说哇，里面充满了正能量。所以他回去跟他的女婿说，他说你要跟我到这个教会来，他说里面正能量很多，到那边要尽量的去吸那当然这是他们不信主的人的形容词我们自己天天在只是一天到晚都是在同样的教会聚会，我们都忽略了这是主的恩典别人来了却感受到神好像在这里，别人能够感受到在这里有生命、有救恩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穆安德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要让一个不信的人把基督接受到他的心里很难，但是要一个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活出了内住的基督，他说更难。所以福音的见证是一个挑战，让不信的人打开心接受耶稣。生命的见证是让这些已经信的人成为基督的门徒的人，能够让基督的生命透过我这个人被彰显出来，让人感受到基督荣美的生命，感受到基督的爱。所以保罗才会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各处就是不是只有来到教会的时候，包括你在家，包括你的职场上班，包括你去超市买东西，包括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都是这样。所以保罗跟希拉到处传福音见证神，当他被放到监狱里的时候，他们在半夜还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神，结果 滴答震动，哈，这个见证，生命，伟大生命的见证，耶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那样子荣美的彰显，震动天地，锁链全脱，而且监狱里关的都是犯人呢，这些都是很凶暴的，半夜睡着觉被你唱歌吵醒，那不是要骂人的吗？结果他们半夜被吵醒，安静侧耳而听。弟兄姊妹，这叫做基督馨香之气，可以叫人死，可以叫人活。保罗说，这是谁能担得起呢？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见证。好，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在十五节跟十六节那里讲，他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他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我在前两天也引用过这节经文，保罗没有否认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一个弯曲被谬的世代，是一个业很深的世代，今天更不要说了，两千年之后这个世界更可怕。保罗没有否认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但是他在这里要强调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对我们所处的世代有无可推诿的责任。他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所以保罗有保罗的世代，那么多这个犹太教律法主义者，他打那个正道的仗，历世历代面对黑暗的世代，面对天主教各样的逼迫，有多少神的儿女们勇敢地站住。今天我们在这个科技的时代，网络的时代，我们也在面对我们的挑战，但是没有一个可以成为我们的推诿，成为我们的借口，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无可推诿的责任。神在每一个世代，他都要呼召得胜者，他都要得到一般合他心意的人，在这个世代中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他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应许，也是何等荣耀的托付和使命。我们要在这样子的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为主发光，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充满了生命。所以我在我们 Silicon Valley 服事主，我常常说，我当初蒙召出来的时候，有人就警告我，他说你在矽谷服事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能的。我说我一把刷子都没有。那但是其实这么多年下来，三十年下来，我发现真的有两个很重要的刷子，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世界的王，科技的进步，人的享受，还有各式各样的挑战里面，怎么样子能够跟神的儿女们一起站住。我说这两把刷子，我说一个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我们的能力，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是一切，然后又在一切之内。换句话说，不管我们的处境是什么，不管我今天遭遇到什么难处，生病了，失业了，这个家庭起矛盾了，主都在其中，都可以让我们来经历基督，得着基督，因为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成为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在尤其在矽谷这个挑战里，包括你们在英国、在欧洲、在各地的挑战，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第二个，讲到基督的替代，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活不出得胜，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而且离了主，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但是感谢主，救恩没有停留在只是要让我们承认自己软弱无能和败坏，救恩乃是要把基督给我们。这就是 Hudson Taylor 得胜的秘诀，叫做替换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知子所以能结果子，所以能够健康，所以能够有养分供应我，是因为真葡萄树，我是跟葡萄树连接。所以保罗能够说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他把这条秘诀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基督凡事显大，不管在英国，在欧洲，在矽谷，在中国，在亚洲，在任何的地方，在病床上，在厨房里，在工作的单位上，基督都能够照常显大。那个秘诀是因为基督的替代，因为我们活着就是基督，这个叫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任何的环境，任何人生的阶段，我们是借着每一件事情啊，我们在主人面前来长进，来被主改变。仇敌是借着每一件事情要来打击我们，打垮我们，偷窃、杀害、毁坏，要来破坏我们。但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却可以成为我们得造就和生命成长的机会，成为我们可以彰显基督、荣耀神、叫人得到祝福的机会。所以我常常也跟弟兄姊妹讲，当我年轻生病的时候，我常常问神 Why and why me， 为什么要容许这样子的病在我身上从小一直开刀开刀开刀，而且为什么是我，并不是说我希望别人讲，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是叫做透过我的遭遇，透过我的苦难来看神，所以我对神会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不明白，甚至埋怨、灰心、失望。可是当被主制作、被主改变、被主恩待，主那样信实啊、不离不弃的爱，那样子能够不肯放我们的爱啊，那样一个体恤的爱，一路上带着我走过来的时候，当我在透过神来看这些遭遇、看这些苦难的时候，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所以到底是透过神来看遭遇、看苦难呢，还是透过苦难来看神呢？它带给我们天壤之别的境界和结局。所以我说，当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会问主的一句话，就是 Why me？ 不是在埋怨呢，不是在苦读啊，在这个沮丧的里面问主，而是充满了感恩，不配，主啊，你怎么可能会爱我呢？你怎么可能会这样子的怜悯我，不丢弃我，一路上的带我走过了我人生的旷野。所以明明是同样的人、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遭遇，因为和基督有不同的关系，它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境界和结果。这是我们一定要一起加油啊！这叫做生命的见证，因为是基督要来替代我们。所以不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有的遭遇都在互相效力，为了要帮助我们被改变，帮助我们得着基督，帮助我们活出基督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好，第三个，我们从保罗的榜样看见他怎么样子忠心的完成使命，而且能够欢然的去见主。我们先一起读三段的经文哈，保罗在这里《使徒行传》说，第二十章二十三节，他说：“我知道圣灵这个在各处里面都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平安，恩惠的福音。”这《使徒行传》二十章，接下来是二十六章。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最后的一段也是我们很熟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保罗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也是他离世之前、殉道之前最后写的话。所以从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他所以能够完成他的使命，第一个，这个使命他清楚地知道是从天上来的，从神来的，他不仅仅是神圣的，而且具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他整个的一生为着这个意象被抓住，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之后，我们说保罗的一生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主， 对他说话，向他显现，所以他整个的一生，他原来从世人看，从宗教的世界来看，他是前途无量的一个人，充满了锦绣前程的人，但是他的未来，他的一生就完全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他把他的一生都投资在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他能够在亚基帕王面前这么勇敢地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我刚才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说过了，所有真实的意象和使命都是来自于神，来自于天上，他会吸引我们，而且控制我们所有的生活言行和侍奉。而且真实的意象一定会带出不妥协的使命感，因为真实属天的意象和使命，它是生命，它是会不住增长的，它会借着环境，借着难处，像加勒跟约书亚一样，仇敌是我们的食物，反而不住的增长。所以我很喜欢史百克弟兄的一句话，一本书叫做《属天道路的先锋》。我看完以后，我里面就把它总结了三句话，说我们这一班神的儿女，被神呼召来的，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是自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的一般人，是从上头生的，是神重生的我们。我们在地上，虽然在地上是客旅，但是我们是客旅，我们是为天而活，然后我们的脚中向天而去，凡我所做所行所思所想，都愿意思想上面的事，我的脚中是向回家的路。我们所有所做的是为了那一天能够在天上与主相会，能够当作馨香的祭物献给神。第二个，这个使命虽然充满了代价、捆锁和患难，但是保罗因着爱主、爱灵魂的心，他甚至为了骨肉之亲，他都愿意与基督分离。他真是爱，他爱主没话说，他连爱人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惭愧。他爱主、爱灵魂的心，让他胜过了这一切眼见的代价、捆锁和患难，所以他能够说，我不以性命为烈，也不看为宝贵，他只求能够忠心的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他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就像前面说的，这些真正有意向有使命的人，困难考验代价都是真的，但是不仅不会削弱他的使命，反而会像火一样，柴火一样，帮助火越烧越旺，帮助这个人越战越勇，帮助我们的使命感越来越深刻越强烈。最后第三个，保罗他全力以赴、忠心至死的心智和榜样。刚才说过了，他的一生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在他的后半生里面，他过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境界，不一样的价值，同样的一定也是将来有不一样的结果。在他的后半生里面，充满了数不尽的征战，他勇敢地传扬那个备受攻击的真道，他风尘仆仆地迈向那个充满血、充满泪、漫长而无止境的宣教之旅，他建立了一处又一处的教会，他日复一日、一步一脚印忠心走，至终在他准备要为主殉道的时候，好像酒要浇奠、奠祭、浇奠在祭坛上之前，他里面有十足的把握，知道主为着他，还为着那一切爱慕主显现的人，都预备了公义的冠冕。接着他说了一段，在他临上断头台之前，他说了一段再也好像没有第二个人曾经说过的人生告别的宣言。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更重要的是，连圣灵也印证了他所说的，表示他个一点不是人的夸口，圣灵在这里印证他、感动他写下来，把他留在圣经上，成为我们这些世世代代侍奉主的人的榜样。当打的仗打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也守住了，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结束人生去见主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一生回头一定有很多让我们遗憾后悔的事， 但是至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下半生啊，下半场都能够不要再有遗憾，能够欢欢喜喜的、丰丰富富的进神国，能够像大会提醒我们的，不忘初心啊，或是牢记初心，完成使命 ，finish the task well。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就简单复习一下我这三堂的主题，讲到活出使者尊贵的生命和使命。因为大会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来讲 finish the task well， 那我就希望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活出基督使者那个尊贵的生命和使命。就在第一堂特别讲了彰显基督生命的使者，伟大的生命在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彰显它。第二堂讲到充满圣灵能力的使者，圣灵已经来了，五旬节已经来了，圣灵也内住了，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的生活侍奉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第三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不光充满了基督的生命，充满了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在这里完成这神圣的使命。所以在这里有三堂信息，有三个关键的名词，生命、能力和使命。然后有三个很关键的形容词，讲到基督的，所以是基督的生命，讲到圣灵，圣灵的能力，讲到神圣，是神圣的使命。所以我们把它们全部在摆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整个信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结论，就是身为基督的使者，我们需要彰显基督的生命，充满圣灵的能力，以至于我们能够完成神圣的使命，能够真正活出使者尊贵的生命和使命，能够真正的 finish the task well。 在我结束祷告之前，我还是再一次的呼召鼓励所有对校园、对年轻人有负担的人，不管你代职没有代职，能够再抓住机会。如果你昨天没有回应的话，能够照着大会所说的，在聊天的功能上，你打一个 X， 打一个叉，或是你要用别的方式联络大会。这个叉是非常有意义的哈，这个叉是讲到否定，这个叉也像个十字架，这两面都很重要，否定。就是我对我这个人，我的生命，我原来自己人生的计划，我愿意在基督里画个叉，让基督来替代我的生命，让基督在我身上命定荣耀的旨意，来取代我的未来。像保罗一样，他整个的一生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主那天在保罗的身上打了个大叉，他整个人生不一样，充满了基督，到处都是基督，充满了永恒的价值。插的第二层意义讲到十字架，我愿不愿意在祭坛面前把自己献给神，让我的这一生像保罗说的，无论我做什么，总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个人爱神爱人。弟兄姊妹，希望我们一起来，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打个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虽然这三天的聚会很快的过去了，但是主啊，你是说话的神，你继续来对我们说话。主，虽然这个世界天天在改变，甚至天天都迈向更深的堕落，但是你的得胜，你的应许永远不改变，这伟大的生命，伟大的应许，神圣的托付都已经在你儿女们的身上。主啊，兴起各地的教会，让众教会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能够把众教会的力量加起来，让我们能够结合众教会的力量还有现代的科技，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神圣的使命。主啊，保守祝福各地的教会，各地的圣徒，也保守祝福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接受你的，让他也愿意敞开他的心来接受这伟大的生命和救赎，来承受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带给我们全备的救恩、祝福和能力，也让我们一起都来有份于成为耶稣基督福音和生命的见证人。 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特别为这使者大会献上感谢，提供这样子的机会，让众圣徒能够跨越各种的限制，在你面前有彼此相交的机会。主啊，愿你继续说话，你亲自成全，亲自祝福，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虽然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亲自面对面的见面哈，但是非常希望每一个人都因为主的同在，跟他所赐给我们的伟大的生命和能力，能够继续的在我们人生前面的旅程，能够成为基督使者，活出他荣美的生命，流露基督的祝福，流露基督的爱，能够在这样一个弯曲被谬的时代，真的成为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所以我在结束的时候，不仅仅谢谢大会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来服侍大家，跟大家见面，更是要把所有的感恩荣耀都归给神，请大家为着主多保重，再会。